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白话。冰糖，今天这个日子太热闹了，新闻特别密集，一口气有十几条重磅消息。你得给我理一理，哪几条是咱们今天必须弄明白的？
没问题，白话。咱们先从 AI 圈今天最重磅的一条说起，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2.8 万亿参数，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了。
280万亿参数，这个数字我一听就有点晕。咱们之前聊过，这不是单纯比大小的时候，但既然能拿出来说全球最大，说明这确实是个里程碑事件。
说的对，参数大小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但 2.8 万亿这个体量意味着它是有史以来人类开源的最大模型，而且它在 Fountain Code Rainy 编程基准测试里拿了1679分，超过了 Cofib 5，位列第一。
这就很有意思了。我注意到它来自中国的月之暗面公司，这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在正面硬刚美国顶级系统了。对咱们普通用户或者开发者来说，这个发布意味着什么？
最直接的意义是，任何一个第三方开发者，只要你有技术能力，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接近顶级商业模型能力的工具，尤其是在编程和长文本任务上。根据 VentureBeat 和 IT 之家的报道，它的上下文窗口有100万 tokens。
好，那咱们接着往下聊。第二条重磅消息来自欧盟，他们正式要求 Google 向 AI 竞争对手开放安卓系统，还要共享搜索数据。这个一出来， Google 就说会危及用户隐私和安全。这到底是监管太严，还是科技巨头在找借口？
这是欧盟数字市场法案下最实质性的动作之一。The Verge 和 Ars Technica 都做了详细报道。核心逻辑是，你不能利用 Android 的市场地位捆绑自己的 AI 服务，必须给竞争对手公平竞争的机会。对欧洲的 AI 初创企业来说，这确实是重大利好。
明白，但 Google 那个表态也不完全是瞎说。搜索数据和用户行为深度绑定，强制开放，会不会真的带来隐私风险？这中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平衡？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执行层面需要一套安全的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机制。我们后续要关注欧盟给 Google 设定的是什么样的具体执行时间表和技术方案。
好，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法律上的首次。 AII 起诉了一名用户，说这个人利用 Gronk 模型生成了儿童性虐待材料。这是 AI 公司第一次因为内容安全去告用户，对吧？
没错，这是首例。 Ars Technica 和 The Guardian 都有报道。以前我们看到的大多是 AI 公司内部加强安全措施或者被监管罚款，现在是直接动用了法律手段追责终端用户。
这个案例真的太典型了，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判例，以后其他 AI 公司也纷纷效仿？如果这样的话，用户在使用 AI 时的行为边界就变得更加清晰了，也可能促使 AI 公司在用户协议里写更多的限制条款。
完全可能，这个案例会推动整个行业重新梳理用户行为监测和内容安全合规的逻辑。我们后续要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首次开庭和法律界的意见。
好，那顺着安全这条线， OpenAI 今天也发布了一个叫 GPT-5 的模型，专门用来做红队测试，也就是自己派一个 AI 黑客去攻击自己的 AI 系统。
对 MIT Technology Review 做了报道，这是 AI 公司公开使用 AI 自我攻击模式的前沿尝试，说明业界已经把模型安全前置测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自我攻击，这有点像是让黑客去攻破自己的防御工事，然后补漏洞。这对普通用户来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未来我们用的 AI 产品可能会更安全。不过我得追问一句，如果这个 GPT 拉 Z 身也出了漏洞怎么办？万一他真的学会了更高效的攻击方式呢？
这也正是 OpenAI 在做这个测试时需要防范的问题，它是一个纯防御的工具，不应该具备自我进化的攻击能力。
好，那我们把目光从 AI 安全转向科技产品和品牌。谷歌把 Notebook LM 改名成了 Gemini Notebook， 新增了原生代码编写和执行能力。这个改名的潜台词是什么？
这是 Google 整合其 AI 品牌的重要一步。 IT 之家和 The Verge 的报道显示， Gemini 笔记本从一个被动记录工具升级为了主动分析助手，能帮你直接写代码跑数据了。
那对适用 AI 做研究的用户来说，这个变化很实用。不过我注意到今天还有一条坏消息， OnePlus 正式确认退出美国和欧洲手机市场，这个品牌当年可是智能手机市场的一条绵羽。
确实 ，Ars Technica 确认了这条消息，这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手机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格局，成本压力和市场饱和让中小品牌很难生存，这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选择变少了。
好，我们转向金融和宏观。今天芯片股出现了大范围抛售，拖累了全球市场。有分析师说，投资者在质疑天亮 AI 投资能不能回收，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吗？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市场重新定价。 Bloomberg 的报道指出，市场在问我投进去几千亿建设数据中心什么时候能赚回来，但这不一定是系统性衰退的开始，更像是估值修复期。如果你不持仓，这种波动应该当作学习素材而不是焦虑来源。
说得对。那另一条金融和国际的交叉新闻，美国对伊朗第六晚空袭，油价持续上涨，能源板块今天反而表现不错。
是的，中东冲突升级增加了供应中断风险。 Al Jazeera 和 BBC 的报道都提到，伊朗警告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里承载全球约 20% 的石油运输。短期油价上升可能传导到全球通胀预期，但散户投资者要警惕波动性，不建议追涨。
明白的，这就是典型的新闻越恐慌追涨冲动越强的风险陷阱。好，还有一条法律相关的新闻。 SEC 提出了一个Regulation 1D 逆逼2的提案，要把电子交付设为默认沟通方式。
对， SEC 官网和 FinTrack 都有报道，这意味着以后投资者收取年报、招股书等各种文件，默认就是电子版，纸质邮件会大幅减少，对投资者是便捷，对券商是合规系统改造。
听起来是个优化效率的事情。Netflix 的财报里提到，他们今年有大约300部作品使用了生成式 AI， 但财报里又说未来要减少参与度报告，这个信号怎么看？
这反映出流媒体巨头在 AI 内容生产的尝试在加速，但在披露策略上变得更加谨慎，可能是不想让投资者过多关注单部作品的参与数据，转而引导关注整体盈利能力。
好，咱们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大，我帮大家总结几个今天特别值得动手做的动作。
没错，具体来说，可以建立一张今天 AI 监管发生了三件事的术语卡片。今天欧盟命令、 AI 诉讼、 SEC 提案，覆盖了市场准入、内容安全、信息获取三个层面。
还要在笔记本里写下为什么 Kimi K3 发布对我学习 AI 很重要。开源生态正在打破只有大公司用得起好 AI 的垄断。
最后可以打开 Bloomberg 或者 CNBC 的原文，逐字读芯片股抛售那篇报道，圈出自己不懂的金融术语，每天只搞懂一个。
对，比如浮盈浮亏、机构减仓这些词。好，那咱们来快速过一下今日概念。波动率。
波动率就是衡量资产价格上下跳动幅度的指标，年化百分比数值越高，价格跳得越剧烈。被动指数基金年化波动率一般在 15% 到 25% 之间，意味着回撤 15% 以上是常态。
这个数值对投资决策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能帮你赚钱，而在于它决定了你在持有资产时的心理安全边界。如果一只股票一天能波动 5%， 而你受不了这个刺激，哪怕它长期看涨，你也可能慌张卖出。
最后提醒一下，市场今天有大量噪音需要忽略，比如 OpenAI 推出的70美元篮球、三星电视打折、400销量上升这些新闻，对 AI 学习和金融市场分析没有直接帮助。
FaceS 的新建发射推迟也不算投资信号。
对，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明天见。